好，放在那个门锁的，在雨中，看的那个很威啊，那里。嗯，
今
好，
天你
艾
讲
达，你说。
到，今天讲到，其实除了有保罗的见证，还有穆斯理的见证，
被你
然后
听到
呢，
了，
就是，
你。
对，然后呢，就是保罗的见证，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神的一个智慧和神对于今天我们对犹太整个背景不太熟悉，如果说只有一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做的见证的话呢，那有可能就是感觉这个他的那个所谓说一句开玩笑哈，就是像是群众基础哈，他就是清一色的都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人的智慧是非常的莫测，就是没有人能够为他去做任何的。军师所谓的，就是说他居然在反对这个基督徒的阵营当中拣选了保罗，成为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见证。这是我在跟别人去谈到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跳不过的，就肯定会讲到保罗的，他是用他一生。来为他那个，他今天在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对众人做自己的一个见证的时候，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这种大光一照，这种很玄呐、啊，就是理性的思维的人总会觉得说这种事情有点违反自然规律啊，违反常理啊。可是对，今天我觉得我们。看圣经不要总是读得很熟很熟，其实真的需要从常识来看这种内容，能够相信真的保罗他所说的这些内容每一句都是真实的，因为你看他的生命整个就是在被这个大光一照之后，从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转向了整个的。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当初他自己逼迫的那一群弱势的群体，那这个很强的那个说服力，就是在当时来讲，以及在今天我们在对使徒和他们所见证的耶稣的复活，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很强的一个在理性上的一个见证。好了，我只讲这些了。那其他抛个砖呢，等大家有更多，更好的分享，我再学习。好，谢谢。
你就抛个砖呐、啊，你一砖头把方丈也给拍晕了，怎么办呢、啊？好，感谢主吧。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思云，来，思云是乖宝宝。
我今天的讲到就是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吧，让我反正这其实也差不多就是第一大点，他们的三个小点都是有连接的。牧师在讲到保罗坦言老我的时候，说了很多那些是自己的出身的优越啊，受教育的优越啊，那些。感觉可能一生都伴随着他，可能保罗自己也不太清，就是没有发觉这些，就是人这种骄傲吧，在内心里面。我就是对我有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像我有时候，故意说我其实出身不好，就是相对于大家来说，我觉得相对不好。其实我好像也是透露着一种。骄傲在里面吧，就是潜台词就是我出身不好，我竟然能够混得跟大家这些出身很好的人在一起的那种， 对，今天让我有一个反思吧，这个就是这种优越感，唉，就会，对，就是脑我里面极不易觉察的，就有时候把自己说得很不好，然后潜台词就是，对，我出身不好又怎么样，然后我依然能混得挺好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在有骄傲吧，就是让我知道，但是有时候现在开始有一点退，就是有一点不敢，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以前有一种不知者无畏，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表达这些。当自己发现这个事情以后，我现在又在考虑我以后该怎么表达。如果真的要讲见证或者是坦言老我这些，在这种过程中。到底该怎么表达这种？对，我也有一些迷糊了。现在，詹姆斯可不可以指点一下迷津？就是怎样来避免这种骄傲在言语中能够，就是避免它，或者就是从心底除掉这种骄傲吧。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啊。石英，你能这么讲，我很感恩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都是骄傲的。那每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自觉和不自觉当中都有骄傲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避免使得自己不骄傲，这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办？那像你刚才的分享呢，其实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了。那你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其实也不是你的功劳，是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才会体察到，哦，我这是骄傲。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本身，人是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骄傲的。所以你能体会到，哦，原来我这是骄傲，那就表明圣灵跟你在一块了，表明你已经开始体会这个问题了，所以你要做的不要去勉强自己，好像哎呀我怎么样做的才更好，没有那个必要的，你也做不来的，你只能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光照我，好让我察觉自己是一个多么不配的人。我每时每处，我其实都处在一个亏欠的地步，一个欠你债的地步。所以，当我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来到主的面前认罪，为主啊，我又错了，我有一个心思意念竟然是骄傲，而骄傲是不讨你喜悦的。主，求你帮助我，洁净我。所以，这是我们的出路了。那你见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你在一年前和今天的你，其实你没感觉，我们感觉得出来，你有很大的转变的。你以前常常会说，哎呀，我的出身不好啊，我家里边我就是怎么得到的爱不够啊，我就这你会比较强调这一点。当然，用你自己的话讲，这里边其实也藏着骄傲的。因为自卑与骄傲是两个孪生兄弟，当人用自卑的方法表达的时候，也在潜意识的期待别人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所以，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对自己要合乎中道，看自己呢，就是不要过左，不要过右，不要过高，不要过低。啊，我可以说，我识语言，神给我许多的聪明，给我许多的机灵，以至于我行事为人，我判断事物，我有一个灵巧劲儿，这个是我自己知道的。我遇到事情处理问题的那个 prompt 即时性的能力也是蛮强的，呀，我捕捉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我在表达自己的心思意念的能力也是很强的，神给了我这些。然而我知道我有盲点，我有的时候我会 呀，就会说话的时候不一定顾人的感受啊，自己说的就痛快啊，这些都是很健康的，就是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也看到自己的缺点。那特别是在组里边分享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渴望，就是弟兄姐妹可以来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指点呀。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成长，就是对神常以为亏欠，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够的，我们是需要耶稣的。呀，but at the same time，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呀，像你刚才这么讲的非常好，呀，那你开了头，大家都敢跟你讲，你不讲谁敢讲？谁也不敢讲，都不想得罪人嘛，对吧？所以，就是第二点呢，就是寻求在主内的团契的帮助，在祷告会啊、门训呐、在主日学啊、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尝试去坦然分享自己的生命，这是很健康的。第三呢，其实可以是在自己灵修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训练了。我这一次去夏令会，我也想带你们训练一次，就是我们大概用半小时到45分钟，我们在一起聚会，这个聚会叫做 Silent Gathering。就这半小时，当什么话大家都不要讲，学习学习不说话，有意识的不说话。我很想说话，但是我就这半小时内，这1小时之内，我就不讲话。不讲话干什么呢？我就默想，默想不是一个人默想，大家一起默想。大家一起默想的目的，也是帮助我们以后一个人默想的时候变成习惯。养成一个我一天总有一个时间，我是实实在在的安静在神面前。这个功课很重要，往往我们对自己内心生命的反省，都是在这样的机会。如果不在安静中独处中去反省，我们极少有能力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觉得别人是骄傲的，自己是谦卑的，最好都是别人看我为好。你就这么衡量，当我心里边有一个渴望，是别人，特别是自己所看重的那个人，来夸奖自己一句，就表明自己生命正在处于不安静的光景中。那你一旦不安静，你就很难知道耶和华是谁。你一旦忽略了耶和华是谁，你一定是骄傲的。那随着骄傲而来的一定是贪婪的。那随着贪婪而来的一定是带动情绪的。情绪一来，自己容易失控的。一失控就带来伤人害己，或者害己伤人，或者伤己害人，都是带来伤害的。而自己可能知道，最可怕的就是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危害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他怀着很善良的动机啊，我很好啊，我很好啊，每天都在自我骄傲的里边沉迷在我很好的这个谜团里边。那其实好还是不好，你自己知道嘛，对吧？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那讲到具体的，就是如何去描述自己的背景啊，自己的过去啊，自己的老我。其实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你只要话讲出去，都会有错误的，都会有不完整的。所以讲话的时候呢，就是凡事留一线，就是话不要讲满。你比如说，我觉得我5年前、2年前、10年前，或者某一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读经的速度飞快，非常快，绝对快。那很多人会这么表达这个问题。那 当你知道你的本性，你就是亚当的后裔，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开始把你的话语当中，开始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比如说，哦，我5年前读经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快，可能那个时候精力比较好，会不会你们也觉得那个时候我那么有一点点的，就是长处，我唱歌不错，那个时候我的嗓音好像比现在好一些，那你看好一些，好一点，好像不错，这都是一些比较相对化的描述。这种相对化的字句有什么帮助呢？比较容易把我们帮助到一个，就是不至于不可挽回的地步。说话的时候不至于不可挽回的地步。那这个跟与人交往也是很相似的。我们与人交往，特别是我们比较，比如说对待自己的下一辈孩子啊，或者父母年老了没能力的时候呢，你出于有能力、有钱、有势、有精力、有体力，那父母都怕你的。你哥哥姐姐他们可能没那么聪明，你比较 smart、比较聪明，他们也怕你的。那你该怎么讲话，也是一个相对性。比如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者孩子，好不好？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干一件事情，好不好？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今天下午去，吃个越南粉呢？或者是征求他意见，你会不会认为什么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就是尽量用一种征求的意见方式。那当然，你的口气很重要，你不要讲的，好像表面上很平静，其实你暗中是给压力的，暗中你是强迫对方的，这个都是我们容易不知不觉在表达我们的骄傲。这是第一，我们言语上；第二呢，是心思意念上。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的心思意念呢，就不要说别人都完全听我们的意见就是好，一定要把这个谎言给揭穿，把这个假话给拨弄走，就是我是可以被反对的，我的意见是可以被别人不听的。我当牧师，我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我的目标不要求你们来听我的话，但是我期盼你们听主的话。只要你们听耶稣的话了，我觉得没问题啊。那就是说，通常牧师讲话，通常也尽量不要带着勉强的。那当然也会，人都会犯老我嘛。当我把弟兄姐妹把人当做好像自己的孩子时候，那话会稍稍勉强一点。那现在也越来越不会了。从小到大，小孩小嘛。刚才我跟女儿讲，我说不要勉强人哦，说话办事不可硬来哦。后来女儿就跟我讲，我的辣椒就是你塞在我嘴巴里边的。她1岁的时候，都要喂饭给她吃嘛，师母就喂的那个糊糊给她吃，我就夹了点小辣椒给她吃。女儿一吃，哇，就哭了。我说不要紧，我说吃辣椒以后聪明，他现在很喜欢吃辣椒，儿子我就没有这么做，师母不同意嘛。后来儿子也能吃一点，但是没有女儿那么喜欢。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是我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好像勉强孩子要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这个其实不好。那如果让我再一次重新做父母，生命重新活一遍，我不会再往女儿的嘴巴里边放辣椒了。这个有点不像话，有点让女儿按照我的饮食习惯。我说她不吃辣椒，以后怎么跟我同一桌吃饭呢？我那么喜欢吃辣椒，我就跟师傅讲，给她辣椒吃。那这种隐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勉强他人，一定要听我的。这个要学习去从根本上去除掉。 就是不要有一个你不听我的，我不要你了；你不听我的，我不是你的妈；你不听我的，你不是我不是你的爹；你不是我的孩子，我不理你了。你比如说，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我们中华民族蛮可惜的。我们这种习惯就是一种，就是我一方面我可以当奴才。皇上叫我去死，我甘心乐意去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那这种文化从上而下的这个我，但是一旦自己做了宰相，我一定要让百官加倍的还给我。你看和珅怎么逼迫百官的？他家里边财富富可敌国呀，那都是百官送的嘛。他比皇上都有钱，富可敌国呀。呀，所以你看到这个文化对我们这个影响，从大讲到皇上，讲到和珅、乾隆、和珅，从小讲到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习惯的是命令儿女的，儿女一旦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跟他翻脸。呀，就从小到大，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使然，文化使然。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自我认知，让它成为被主的道所洁净、所修剪、所洁净的一个生命。所以永远做好一个预备，我是可以被不同意的。我说你不同意，那是你阁下的事情，这跟我没有关系的，是你自己要对上帝负责任。那我只是负责任的，作为牧师来讲，我把神的道讲清楚，我就尽忠心了。你听不听吧，还真就是阁下的事情。牧师绝不给任何的勉强，这个原因很重要。我服侍的目标绝对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让大家来听我的话，这很危险。呀，人呢，一旦绝对化，一旦独裁，那他是全天下最愚昧、最愚蠢，也是最可怕的，是对他自己最可怕、害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绝对化。你看历史上的绝对者、独裁者，没有一个有好结果，个个都是不得好死的。呀，他自己一生痛苦万分、孤独，没有朋友，呀，没有真情，没有真爱，呀，也没有盼望，也没有永生。所以，我们何必还要走回这样的老路呢？秦始皇，你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呀，看看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你说哪一个有好结果？一个都没有，呀，每一个都是凄惨万分的，就是后果是凄凉的。这历史上证明的东西，这今天还会有人去做。就人呢，不学好历史呢，是蛮可怜的，呀，不以史为镜，看不到自己的样子。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你看耶稣嘛，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你看看耶稣自画像，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为门徒洗脚，他谦卑，他服侍。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在家里边，男生能不能把脏活，大家都不喜欢干的活挑起来呀？做母亲的能不能够呀，保障家里边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有衣食住行都得到满足的，满足家里边每一个成员基本的生活需要，也做一个顺服的榜样。做儿女的也是活出一个基督徒儿女的孝顺、孝敬，让养育生养自己的父母感到满足。呀，感到欢心，做着做这颗心，啊，这是我们所怀的心思意念， 我们有一些就是言语，哪怕表达的再谦卑，我们内心也是骄傲的，因为我们很渴望别人听自己的话，这就很可怕了呀。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反省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我们期望别人不一定非要听我的话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问我的话当中有没有上帝的话啊，就是。自己永远是那个桥梁，自己是主所用的器皿，上帝不过是用了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把人带到他面前来，因为他才是新郎啊，我们是伴郎，我们不是主角，所以永远要让主角站对主角的位置。好，最后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标准就是。四个字，你权衡一下，这件事过了以后，神得荣耀吗？神是否得荣耀？神有没有得荣耀？啊，那神得荣耀呢？自己自测的标准就是你内心一定得平安的，你也得喜乐的，就是平安喜乐，你应该是常常在你心目当中是感到。familiar 非常熟悉的，所以你的生命平常就应该与平常与平安喜乐同行，所以你是认得出，能够识别出平安喜乐的果子的。所以当神得荣耀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小插曲，小测验叫做 pH 试纸吧，就是你的位置往往是处在隐藏的位置。而不一定是在曝光的位置，所以这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呀，特别在教会里服侍的、站讲台的、做讲员的、翻译的、领司的、代导的，这诸如此类吧。凡是站在这些岗位上服侍神的弟兄姐妹，要格外的谨慎。撒旦比较容易。比较愿意来捕捉在这个角色的人，人站在讲台上就容易骄傲，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呀，你也很多的试探在那里，所以，我记得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那教会比较大，一个教会的会有1万多人，平常聚会的几千人，一个礼拜好几堂聚会。呀，加起来，从早到晚也是满好几千人吧，不到1万人，几千人的一个这么个聚会。呀，我在那个教会里聚会，在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下面的眼光的那种渴慕，那种把你当偶像似的那种崇拜。你当时说心里话，心里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喜滋滋的满足。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老牧师呀，他也是，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很多歌都他编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这歌就他谱的曲子。我跟他在香港是好朋友，他就常常我跟他礼拜六去喝茶，我就有时候会跟他分享讲完道的这种。心里边的感觉，他就告诉我说，他早年也有这种试探。我说你怎么办呢？他告诉我，后来我学他的。他说每次讲完道呢，他就回到办公室，把门一关一锁，他就把自己钻在办公桌的下面，跪在那里，来到神面前，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我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抢夺你的。荣耀呢？那众人有没有看着我，觉得我好像很多光鲜亮丽的地方，而忽略了你呢？我有没有在众人的眼目看过来的时候，让自己成为透明，让众人透过我看见耶稣，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哇，他讲完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说还，这真是要跟老牧师去接触一下。去到哪，我都喜欢跟属灵的长辈见个面，聊聊天，挖一挖他的属灵的 传承吧。从那以后，我也开始养成个习惯，每次讲完到写完讲两章，我也习惯回到内室，回到睡房，跪在床前，就跟主在这里坦诚心声，主啊，求你教导我，看我有没有抢夺了你的荣耀，有没有怀有一个骄傲和自满和满足人对我的夸奖的这种试探当中。所以最后一点就是用容神一人来鉴察我们的心呀。每每我们处在一种会轻飘飘的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所以解决之道就是认罪祷告。好了，讲完了。是音。
谢谢牧师，知道了。
嗯，
牧
张
师，
扬在举手。
张扬要分享见证。
请张扬说话，露个脸出来。今天我们
对呀。
张扬小朋友今天唱歌唱的可好听了，嗯，
牧师啊，
声
刚
音
才
开
您讲，
始了，说。
刚才您讲到说，需要反思我所做的是不是。荣耀神，哎呀，我当时更觉得羞愧了。别说大的事情了，其实在很多小的事情上，很多小的事情上都离荣耀神太远了。比如说最近，我们家里面网络呢有问题，出故障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移动的客服，然后他们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来。查找问题，一开始来的那个维修人员，他似乎没有精准的发现问题，也没有解决。后来我就很恼怒，我甚至心里面很想要，打电话给客服去投诉那个维修人员。但是后来圣灵提醒我，真的要这样咄咄逼人吗？难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没有一丝的做的，不好的地方吗？态度上就没有不好的地方吗？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自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前几天写关于，那个门训作业吧，是。关于我35岁了，我才认识到主是我的主。写完之后，我就反思了关于法利赛人的教，还有撒都该人的教。发现自己也是深深的沉溺在这其中。因为前几天，我去上海，后来，又去了张家港，见了王一军，就是大学的时候那个好朋友。也难免的就会跟他聊起来他现在在医院的工作的事情啊，一些细节，然后他还是表示很不解，为什么我要离开医院，而且他会觉得做医生的话多好啊，不管是什么科室的，只要别人一听到哦是个医生，投过来的眼光都会不一样，他觉得那种优越感至少可以。可以让人在生存上可以减少很多的压力。哎呀，我当时就感觉到，其实几年前我也是这样的，但那时候我自己并没有察觉到那种优越感。我在就是即便是已经似乎是信主很多年了，也没有很长很长时间离开教会，甚至是周末的时候都很早起来，然后去教会。但是我在想，这么多年我信主信了啥呢？我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他，没有很坦诚的跟上帝祷告过。那时候好像就处于一种很对自己很无感，对别人很无感的状态，非常的无知，沉浸在一种无知的骄傲里面，就很喜欢说一些。大道理，但是当时我并不觉得那是大道理，也并不觉得那些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己 不能遵循，但是还希望别人遵循的大道理。现在觉得好可笑，但是当时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就是很可笑，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但是还是很感谢神，在我辞职之后的4年了，已经这4年当中，反而让我经历到了以前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挫折，而这些挫折让我处于一种，因为那时候我不愿意向上帝去祷告、去求助，也不认识他，所以就自己就会很挣扎，在这些挣扎当中，上帝反而是让我学会了去谦卑，去略略的。对别人有那么一点点的感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完全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谢上帝。分享完啦。
好，谢谢你最后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当你对人无感的时候，你其实处在一种已知或者未知当中的骄傲里边。呀，我骄傲有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有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本质上还是骄傲，因为耶稣基督是标准，耶稣基督是为羊舍命的，耶稣基督是明白门徒的需要的，耶稣基督是了解世人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如果效法他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对人有感，但是对人无感呢，那会是多方面的因素了，有些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背景啊，被某些童年阴影，把我们对人有感觉的这个能力给剥夺掉，蛮常见的这种情况，非常 normal，很常见的呀。但是常见的来又非常可怕，是自己处在无知中，无知无感，于是就无畏，什么都不怕，觉得我反正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我就不管他。这个也是一种蛮可怕的一种所谓的罪吧。呀，那我们需要去学习，去认识神，认识自己，也认识其他身边的人。这是也是一个操练、学习、训练的过程。也没有哪一个人与生俱来，生来就是对人的感觉非常好，生来就好像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清楚这一点以后呢，其实也不用感到自卑，也不用感到难为情。我们就是一个，在生命的本质当中，对人是无感的，只不过走50步笑百步。所以你对人有感的时候，你不要骄傲；对人无感的时候，你不要气馁。反正都是一同效法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朝着标杆直跑。永远站在一个我对人的感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在我的前面，我要达到耶稣的地步，朝着耶稣的方向直跑。我也知道，我无论怎么跑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然而，因着他的爱的缘故，我愿意去继续奔跑，我愿意还要去奔跑，我愿意不停的奔跑，我愿意去奔跑。呀，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触的，你讲的话是触及到生命的本质了，就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那种 value 那个价值啊，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需要去触碰的一个范围。如果这个范围不触碰好呢，那我们其实生命仍然活在一个还是一个如羊走迷的地步呢，也是蛮可怜的呀，就求神怜悯吧。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又短又苦，你看那个雅各在130岁的时候见到埃及的法老，人家问他的老汉，你今年贵庚如何？你多大年纪了，老人家？那雅各就说了，我今年130岁，我在世上的日子 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又短又苦，不如我列祖，不如我的列祖。他讲所谓列祖是讲不如以撒，不如亚伯拉罕，不如他们呀。当然，他们活的都比雅各长，一个175岁，一个180岁，啊，他最后是147岁死的。人的寿命也是，你看从亚当开始，渐渐的900多年，慢慢搞到我们今天只有70、80岁，活到100岁已经是奇迹，对吧？70、80岁已经还是不错了，蛮好了。当然，今天人也寿命好像也在增长，90岁、100岁也不足为奇了。现在也很多人，但是按照摩西所说的呀，就人生70、80岁也算是常态了。呀，今天你只有35岁这样，但是你放心，很快的，啊，再过一半你就70了，你现在的生命乘个二。就70岁了，就比牧师现在还要老了，还要大，很快的。啊，我记得20年前吧，那个时候去，我跟 Pastor Dan 去方丈一家，邀请他来教会服侍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所谓半身不遂，啊，每天病情都在加重，不知道还能活几天的一个病人。呀，但是今天一转眼20年过去了，呀，我有时候也会好奇，方丈姨你还活着？方丈姨说活着。我说你还要继续服侍神？要。当然，我们也渐渐都老了，也在寻找神给我们的接班人，无论是我还是方丈姨，也都需要有人接班了。大家为这个祷告了。啊，教会是主的家。耶稣基督的身体，总有一天都需要有人来接班的。啊，愿神就继续的带领吧，好不好？啊，只有主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向永恒的方向行走的脚步。啊，这是他的爱。好，谢谢你，张扬。
谢谢教会，我真的
感
收
谢
获
主，
了很多，感谢主。
好的，慧琴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啊？我看见你了，
啊，牧师好。
慧琴。
好，那个牧师，稍等一下，我稍等一下，我说个话。我很抱歉，我今天是牧师讲到开始以后，我只听了半场。但是透过牧师讲的这半场呢，一个是透过保罗的生命，牧师在讲保罗的生命和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就让我再回顾。我自己见到这个大光的时刻，如果没有神的这种大光的话，我是一个绝对不朝神走的。知道神向我显明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呢，我的态度就是你做你的神，我做我的人。因为自己就是牧师后面讲到的这个骄傲吧，就觉得自己这一生活得比较惨啊，虽然我不抱怨啊，我不苦读，我也不会去怎么样，但是我心底的深处，我会觉得说，哦，我的一生是被毁了的一生，那我剩下来的年日呢？啊，我还可以去做努力，我不抱怨，但是我可以去努力，所以我是一个不寻求神的，但是牧师在讲的时候，就让我很感恩。就回忆起那些场景，再就是讲到，那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又促使我就是回到我目前的这个状况里面，我有哪些是我自己停留在其中的，而没有去忘记，也没有 有不说往前了，就是有停滞不前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是准备说，明后天等讲到出来了，我再仔细的听一听，再就把讲章看一看，来透过这篇信息，看神他对我继续往前的带领。所以，很感恩。完了，后面大家的分享里面就讲到了那个我们隐藏在里面的这些叫什么自卑或者骄傲等等我刚刚开始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那头一年多，我是只听听到，就不太愿意来多说话，因为我是一个属于没有出过国门的，而且自己的一些经历呢，因着父亲的去世自己辍学，所以就觉得好像跟大家，不属于在一个群体，只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一起，但是其实生活上啊、思维上啊，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我原来认为是自己生命不成熟。还不够成熟，但是今天再一次再回头看的话，其实还是里面的骄傲，所以也很感恩吧，我也很谢谢牧师能够点我的名，让我可以去把自己内心的这个骄傲去把它表达出来，去讲出来，就求神继续带领我吧。同时也让我就是借着今天牧师的所讲的，虽然我只听了半场，让我回到就是我真实的就是目前所经历的环境当中，我自己真实的生命里面还有哪些是自己认不清的，所以其实我这段时间谈不上是挣扎，但是有拉扯的。就这些吧，牧师。
好的，谢谢慧清，我们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也是认识很长时间了。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好像21年吧，20年，你就来了，我们就在一起，对吧？所以也是蛮长时间的。特别上一次，像是敏敏父亲去世，也是你，小李红还有少华，你们几个帮忙在武汉。在湖北，在那帮忙服侍，也照顾我们敏敏的父亲这件事情，我们也心存感恩，敏敏心里边也是心存感恩的，所以也祝福你们在当地的教会能够有神亲自的带领，也一直在为你祷告，求神带领你能够是呀，能够是前面的方向啊，生命的呀。成长磨练呢、成熟，有神亲自的陪伴吧，谢谢你这么多年，我们也是一直在天路上吧，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陪伴和成长吧，所以慧行，谢谢你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就是我还没准备好，我是想我在做准备，准备好了，我想有些话题想跟您这边请教一下。
随时约你，要约我的话，你约一下方舟阿姨，好吧？
好
她
的。
是我的时间的管理员，我自己都蛮乱的，就是没有方舟阿姨，没有师母两个人帮我看着我的时间。我有时候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所有的约会，我这个礼拜约会怎么样的？他们要帮我守住这个时间卡，因为我在中间有的时候一专注在一点上，其他就容易忽略。所以谢谢高传道，谢谢师母了，他们在旁边帮我守望，好，方舟阿姨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啊？方舟婆婆，高嬷嬷，
我其实是有，不过我想说，是不是机会先让给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的话，我
嗯，
就
好，
讲。嗯。
那你就先讲吧，先抛抛砖，
嗯，
引个玉，嗯。
其实我讲的东西是蛮 fresh 的事情。那，刚刚石云分享的他的有感动的那个点，跟我今天听讲到是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第一大点保罗的那个自我介绍，他讲到就是说，保罗讲到说，就是牧师你在正道的当中，你说那个身份上的优越跟拥有这份优越感是两个概念，然后这个骄傲其实是埋藏在我们心底深处。那今天可以也在嘛？其实我礼拜五，我这边时间大概是晚上，可以跟我们通了个电话，也聊了一聊。那其实可以，他就是问我说，他想知道说以前我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带小孩还是工作之间，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我就跟可意讲，我说其实我是一个反教材。我说，如果是牧师的话呢，当然用比较法是不好的，但是我只是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说。当我们听到牧师跟师母是怎么样的，完全按圣经的原则在带孩子、教导孩子，就是生养孩子，这个是一个模范。我说，当你今天你问到我，我说我不介意告诉你我当年是怎么样。上帝给我三个小孩，OK，我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呢，我老大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在上班。那后来因为公司营运不好，那我还是那时候我还是怀孕在上班嘛，我就一直上到生为止，然后直到公司实在不行了，就把我 lay off 就裁员，裁员我在家就待了一点点一段短短的时间，但是我心里很不平衡，因为我就觉得说，我都读了一个学位出来，我怎么可能只是在家带小孩呢？我会觉得这样子很不值。可是我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带小孩是理所当然应该的，可是叫我不要去上班，那是不可能的。我就觉得说我怎样都不好，以至于我后来又去上班，然后上了半年又辞掉工作，因为那个工作的环境我不是那么的喜欢，然后就在家待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还是不甘心，不甘心。那后来就是，自己家里就是有自己家里就是有公司嘛，那我就还是继续上班，但是公司是在家里。平常小孩呢，就是一到五我就送出去给到一个朋友的家，孩子给他们带，早上9点送过去，然后下午5点接回来。所以，我三个小孩。几乎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带大的。那我就说到，如果，当然这是没有如果，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么做。那我也看到，就是说，我错失了一些上帝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其实我是可以，就是如果情况允许，当然也许有的人情况不允许，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情况是可以允许我不上班，我却选择不要，我一定要上班，我要证明我是很能干的，那就是一个心里的一种骄傲跟优越感。所以我等于就是说在，三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讲起来好像我跟孩子还是有很多的时间是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有送出去。我的意思就是说，牧师也常跟我们讲过，就是说，其实小孩在3岁之前。很多东西已经定型，已经在那里了。那前面的那几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父母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还是你要把你的小孩送出去，让别人来帮你，就是担这个。比方说1天8小时，那一个礼拜的话就有40个小时，你的孩子是在别人的手上。所以就说，当然我就跟可意讲，我说其实我看见我糟蹋了那段时间，当然是。
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拉不回来，也无法再去弥补。但是神也还是很恩典，就是也让我如今我的孩子也都30几岁了，那两个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是说所谓的优越感，有的时候发觉其实是自己的无知。我还以为当年我还以为说这样子是好的，而且这样子是更能证明我是行的。但是我都是想，我就跟可以讲，我说我那时候想的都是我，以至于说我错失了最宝贵的一段时间给我的小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天的对话。那刚好今天这篇讲章讲到，就是保罗这种隐而未现的骄傲吧。其实，在经文里面并没有特别去指出他有这样的一个骄傲。可是这一次的，我想这是今天这篇讲到牧师给我们的看到一个亮光，就是说，纵使我们在分享我们的得救见证等等当中，其实神也让我们，就是等于让我们暴露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优越感，这是一个带孩子的部分。当然，另外一个优越感，我自己也察觉到，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牧师也知道，我很喜欢说我是上海人，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上海人，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也是有点好笑的一个优越感。那我想，其实身就是蛮多毛病自己要对付的呀，所以我就点到这边吧，讲完了，牧师让你说。
谢谢方爪姨的分享，我觉得我看着方爪姨的生命的改变，我是很感恩的。她原来有个外号，我给她起的，叫做“说不得”，一说就哭，娇气包，爱哭包。一天到我们的，我们一开同工会，她就哭，哭不哭个半小时45分钟，她不罢休，也像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孩子。刚刚出生吧，老是哭的，妈，爹啊，我渴呀，我饿，我要吃奶啊，我尿片湿了，我发烧了，就是一个小孩子在那哭叫的。但是爱哭的孩子呢，又往往有奶吃呀，所以他是一个爱哭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刚刚邀请他来的同工会服侍的时候，每一次开教牧同工会，他明明是做秘书呢，也要做笔记，他跑着哭。所以我跟英文牧师两个人看着他。看看他，互相看一看，我们心里面都在讲，我们这叫他来同会服侍对吗？是不是一个错的决定啊？萌生过好几次想退货的这个想法，想把他退，好了，你就在家休息吧，你可能还有一些哭的需要，你自己哭完了以后，有感动不哭了，再来服侍吧。呀，但是神还是拦住我们的，就没有让我们说出这么残忍的话来。所以也继续，我们也忍耐，我们也等候。大概我记得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方丈一从里边出来了，出来以后说：“我不管了，我的下半生，我的余生就交给主了，我再也不为自己而活了，我就活耶稣了，我就活永生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从那一天以后，方丈也不哭了，也慢慢渐渐成为从说不得变成可说得不可多说，不可多说，可说得不可多说，可说得不可重说，可说得不可严厉的说，就是他是也是一点点生命的，从他今天我觉得很感恩了，他会自己蛮主动的就讲他自己当年带孩子一些失败，一些可惜，一些经历，呀，其实你们看牧师的家，好像都加个引号，仿佛很完美。我们也是挣扎出来的，也是挣扎出来的。就是我跟师母去到香港，我读剑道神学院，然后他呢干什么呢？我就跟北欧的教会，我还属于北欧教会吧。我说我申请师母也一起读神学吧。后来写了这封信以后，然后。我记得是二波的妻子吧，美红就写了封回信给我们。她说，按照北欧的传统呢，一般教会来讲，传道人特别是，就是孩子在3岁以前，假如可能，夫妻双方有一个人 不要工作，全时间照顾孩子。其实当时我们的心也是很有不甘的，很想在香港请个保姆来照顾孩子，师母也可以去读个神学什么的，那不就更加有效率的服侍神吗？啊，不是更加能够为神摆上吗？我们的理由是很神圣的，但是当教会是这个意见的时候，我们也选择顺服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在我们选择顺服。如果师母那时候也去读神学，我也读神学，那我们俩谁都照顾不了谁，特别他照顾不了我，那我们会有很多的苦读，很多的挣扎，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所以我觉得感谢神的，就让我能够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顺服教会。那说明我们的心里边也还是有不甘，也还是有就是挣扎。但不管怎么样，神终于保守我们家两个孩子啊，这一路走过来，师母基本上都是在照顾孩子。我们这一生觉得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是把孩子放在生命当中，除了基督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啊，以他们为宝贝，以他们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专注，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孩子关系呀，还可以，还不错的一个原因之一吧。但也是主的带领，也不好夸什么口，只是说如果说总结什么经验的话，回想起来。可能到了最后，就唯独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从小到大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你可能说心里话，除了主以外，在人世间，人到年纪大了，真正能安慰你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孩子。当然这个不能讲绝对了，其中一个因素是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跟你总是意见相左，然后道路其右，然后心思意念 behind 或者 in the front。总是前后不一致的时候，其实做父母、做家长是很痛苦的。我这么多年服侍到不同的家庭去看，很多父母都为怎么跟孩子就是没办法同心合意呢？怎么就是说不到一块儿呢？不管说什么，好像总是不能够同心合意，不能够说让孩子体谅父母啊，比较难。所以这些也都是人生的一些经历啊，生命的一些体会啊。当然，话讲回来，儿女也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绝对了，只是说，在核心价值观比较起来，如果是一个想要到外面去工作，以致求得世人、世界、旁人对自己的接纳和肯定。以致最后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这个可能是天底下一件最不值得的事情那其中包括就是我们去欧洲做宣教士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宣教学校，一个是在马来西亚，一个是在德国，就是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去，那父母呢做宣教士就半年去看一次孩子。平常写信、打打电话沟通，那这个制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左右就是不平安，左右前后都是感觉不好。但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挪威的宣教士在中国、在台湾，他们的经历我们也比较了解。我们最终是做一个决定，我说不要让孩子离开我们，特别小的时候，长大18岁他就应该离开。很小，他们很小，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那个18岁，两个孩子就要离开，所以这就是区别啊，就是你小的时候陪伴他，长大他就离得开你；小的时候不陪伴他，长大他离不开你。你见过以前满族入京、入北京以后，那老儿子，你们听过那个故事吧？在老舍的故事里边，都会碰到这样的故事。80岁了，还趴在妈妈的身上去撒娇，身上嚷着还要吃妈妈的奶，所以这老儿子就一直长不大。 那个百岁的老娘就跟80岁的儿子说：“儿啊，你要粘在娘身上，粘多少年？粘不久了。101岁，老太太死了。这个儿子81岁说：‘娘，你走了，我也随你去吧。”呀，这就是都是一些悲剧的中国文化当中带给我们的悲剧了。就孩子养大了，送不出去。送不出去的原因，其实你想想，就是小的时候对他的那个性格、品格、人格、职格和灵格这五格，没有用心的去栽培他，他一直长不大，他里边一直不够刚强，他就出不去，走不出这个门槛，走出去就没有安全感，不感到不安的，那种不安感是很强的。呀，有的时候过往校正吧，我记得。我的感受也是很矛盾的。前几年，女儿是在她学校附近找工作一个地方，她被 lay off，被 lay off 没工作呀，那怎么办？就回家里住几个月吧。然后住几个月又找到工作，在达拉斯在我们家住几天，住几个月就搬到 Houston 去。那搬到 Houston，他就问我借个车，我有个皮卡。他就到 U-Haul 借个大 U-Haul，他把他的东西都放在 U-Haul 里边和我的 truck 上，开车去 Houston。我就问他，我说：“女儿啊，你可是爹的宝贝哦，你要不要爹爹来帮你忙啊？”他非常礼貌的跟我讲：“Dad, I'm okay. If I need, I will let you know.” 他爹爹，我谢谢你的，就提供帮助的意愿。如果我有需要，我会告诉你的。又客气又礼貌，我搞得我好没话讲。我多么心里边的希望就是女儿嘛，来在爹面前撒个娇，爹地呀，帮帮女儿呗！哇，我好满足哇，我爹还有用。结果人家不要我了，人家不需要我了。18岁开始就独立了，家不必须要回的。我看着他浩浩荡荡。记得那天好像可艺也在旁边嘛，我跟可艺在那看的，他那时候跟可艺两个人住的华西的那个房子里边，然后那有一天晚上，有一窝小老鼠，就跑到文文的床上安家去了。后来文文回来把被窝一掀开，哎，怎么有一窝小老鼠在这里？把那个小老鼠给抱起来，放到外边去，就希望他妈妈能找到他。这故事都一幕一幕在眼前，我的感受呢，方舟，你知道吧？我觉得孩子太不依靠我了，就是我好想他来依靠我一下，他不依靠，他就自己就走了，开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我的皮卡已经很长，再租一个 U-Haul，那10来20米啊，那是一个他这个距离，开着车就跑到 Houston 去了，好像视我为无物，这种。我也有传统上的，就是也想控制儿女，也想把儿女黏在身边，成为自己随时的帮助的捆绑。中国父母谁没有啊？都有的，养儿所谓的防老，心里面也是惧怕的，但是为了他的益处，一定要把他送出去。呀，就讲这么多吧，就是儿女经讲不完。反正永远都在学习，直到今天也还是一样的，共同学习了，一起成长，
对啊，所
好
以
吧，
反正
方总。
我分享的就是一个反教材。那我们当中其实有蛮多年轻的做父母的，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面镜子吧，就是免得日后就是遗憾。
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想提问都可以啊。陈航和小恩，你们的身体怎么样了？小恩的脚走不动，我听焕辉说小不是陈航脚怎么，小恩头又疼了。陈航你在吗？
在啊，
你们怎么样？你们两个人呢？身体怎么样？
我现在是好
你好了。
了，哎，
那小恩，
小
那你
恩
呢？
最近又好，他这2天又好起来了，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你去看医生，你去看眼科医生没有啊？
还没呢。
哎呦，你快去吧，我跟医生都讲好了。他说你跟那个办公室打电话，你说我就是要看彭医生 Doctor Pan 就好了。他已经把他那个店卖了，他现在在那里当医生。他正在打工，但他还是原来的老板，他跟我同啊，要也快退休了，再干2年就不干了。
OK，
你快点找，快找他去吧。他是我刚来到美国第一间教会的一个执事，现在做长老，可能在这间教会为数不多的一个人。我从认识他到今天，这个人没有撒过一个谎，没有说一句呀不合乎圣经原则的话语，也没有做过一件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很正直的一个弟兄，我是非常喜欢他的。呀，在同工在执事队伍里面有，哪怕有一个人是这样子，你都很宝贵。呀，我对他极其的看重和珍惜，非常宝贵的一个 brother。你去了他，我想他会按照他的情况，会有一些给你有一些照顾，但是也不可能违背他们店的原则了。好吧，那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小齐要不要讲？还是可以，你想不想出来说几句话？大家都在为你祷告呢，不想也没关系啊，也都体谅的。
哎，
小齐是不是要说话？
有吗？我没看到举手，举了吗？都没有啊，
二十
那就
呢？
到，
二十，
是上班。
没有，他在跟艾达在一起。
我刚打在哦，我看到艾
哎，
达刚才说了一句
二十在艾达家。
OK，好的。
哎，不是，
十，哎，你在挨打架，
对，我在烧烤。
茄子
我
啊，
一边烧烤一边听。
啊，瑞虎又长高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我看看，是个鸟啊，是个猫啊，什么东西？
哦
是个猫啊，猫看到了，是猫，我以为看，以为是只鸟呢，你知道吧？那个叫你叫挨打，把挨打那2只白猫拿过来，焕辉看了肯定喜欢，2个白猫，挨打，你把你的白猫拿过来给那个焕辉看一下，他肯定喜欢的，
好，那请等一下哈，
你把你的白，
我看一下我们家
你把
猫
白。
现在跑哪去了？哎呀，如果它在这里，等一下哈，我把它转一下镜头，这个镜头怎
你
么
做
转？
好准
在这里
备。
转，哈，看，
哦，在这里。阿希啊，你看看这个猫喜不喜欢？
这个是妹
今年
妹，
夏天，这妹妹啊，
这是妹
今
妹。
年去把它给带过来。挨打说了，
是妹妹，
2只都让你带走。欢辉，
对，
你听到没有？
两
打
只
说
都
了，
可
那个
以
猫你
啊。
可以带，2只
哎，
都
打
可
你
以。
那个猫爬到你那个桌上哎、欸，
哎呦，对，他
平
们
常，
哪里，他们都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那个的。我们这里全部几乎都沦陷了，基本上。
全沦陷了。
哎，那个 Hugo 他怎么回去啦？Hugo。
他们讲得很好，OK，Sorry，I didn't hear what you talk call me。
换回说话了，说要拿走你的猫。
是吗？
没有，我说，
好啊，那你来接一下。
我在跟西安跟文文还有 Jeff 他们讲话，讲得很好，所以没有刚刚听到你叫我的名字，不好意思。
呀，
对，西安很棒，西安很棒。He's my counselor。
从西安哥哥大概9年级开始，那他就是幻辉阿姨的辅导员，
My big
他心里有任
counselor。
何的问题，他就找我们西安哥哥，西安哥哥一讲，那他就 calm down 下来了，牧师讲没用，牧师讲的话他就给我发脾气。跟到见了西安哥哥，他就 calm down 下来，老
西安
实了。
的逻辑还有条理，他讲的还有他的 guiding 都是真的是很棒，而且能够说到，真的是能够说到我需要，让我自己发现我需要的那个 point。
太好了。
他是真的很有
那
用
现
的，
在，
这个做 counselor 的。
你呢？你就说完以后呢，把荣耀送来归给神，不要归给西安哥哥，知道吧？要不你害了他了呀。他是有一些，他是有一些恩赐。他从9年级开始也做我和师母我们俩的所谓的 counselor 呀，但是不是所谓正式了，就是我们遇事也会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天。他也很厉害，一说话连妈妈也怕他。其实你呀，阿希呀，你在很多年前你就很怕西安哥哥的，你忘了？西安哥一说话你就怕了，哎，我都怕
我没
他。他管 grace 的时候，他管 grace 的时候也是很严厉的。你不听话，西安哥暑假教他数学嘛，他不听话回家去，就把他领回家去了。过2天，当然又把他领回来了。这个霞西就乖乖的咚咚咚咚的走来，傻傻的也是，可爱，感谢主了，好
好啊，
吧，
好啊，
那方
希
舟做个
望
结束祷告吧，Let it
带
be，
过来，开猫猫托儿所。
刚幻辉说什么？
方舟祷告了。他说他会去挨打家把猫拿过来。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能够呀，能够再一次的呀。学习从保罗生命的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教导我们要怎样的谦卑，怎样的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主你来带领。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过去的老我，帮助我们能够品尝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活着是为你。主啊，求你看顾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把每一个人心中正在经历的，无论是难处、挑战，或者是各样的事情，主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耶稣，你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主，我们在忧伤软弱当中的主啊，也求你来带领，也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在何等的境况，我们都能够开口来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出来，大家出来见个面。